大家好，经历了风浪、风波之后，我们在七月份进入了风暴的主题。神仍然掌权，也正在震动那些旧有的体系与架构。顺境的时候，人人都可以穿得光鲜亮丽，但在逆境、试炼和苦难中，才真正看见一个人的信心、品格以及生命的根基。正如 TT 同在所说的，好日子人人都爱主，渴慕神，坏日子才真正知道谁是真爱主、真渴慕神。2026年注定是不容易的一年，世界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很多人开始关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会什么时候来到，会不会比2008年更加严重等等问题。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嘈杂，从进食 6.0 到现在，我自己也感受到要真正安静下来并不容易，甚至比往年更加困难。然而我们越需要回到主里面，在他里面安静，进入他所赐的安息，继续专注在他身上。因为当风吹日晒雨淋的考验临到我们时，真正决定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根基。若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耶稣这块磐石上，我们就能在风暴中仍然安息。所以让我们继续单单寻求他，放心放手交给他，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因为他在风暴中仍然坐着为王。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妹，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妹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认为难向他采取行动。暗嫩有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安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妹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妹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让我看见，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在床上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妹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卧床，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而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都离开我出去。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应当有这样的事，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怎么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强烈，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走的这罪比你刚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把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那时候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用手抱着头，一面走一面哭喊。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非常生气，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押沙龙恨恶他。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押沙龙剪羊毛，押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押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押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是你花费太多。押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押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押沙龙再三求王，王就允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押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喝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去干。押沙龙的仆人就照押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做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押沙龙把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都被押沙龙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押沙龙妹妹他玛的那天，押沙龙就决心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其实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事后押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纳达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跟你仆人所说的符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悲伤痛哭。押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不再哀伤了，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命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超越忧郁。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诗篇59篇9到17节。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上帝是我的高台，我的上帝要以慈爱迎接我。上帝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上帝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号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上帝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上帝。加拿大创作歌手戈登莱特福特有好几首英文经典歌曲闻名于世，但他也有一首鲜为人知的歌曲，内容讲述一位吟游诗人将诗歌谱曲演唱的歌手，在黎明时分选择以音乐和诗歌驱散忧郁，歌颂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莱特福特笔下的吟游诗人与我们一样，渴望快乐多过忧郁，虽然总会有一些令人忧郁的事情萦绕心头，但这位诗人选择在新的一天到来时专注于快乐的事物，并以歌声唱出来。诗人大卫也写过类似的诗句，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大卫需要面对很多令他忧郁的事，仇敌随时起来攻击他，恶人诽谤与密谋陷害他。他吟唱，他们夜晚回来嚎叫如狗，在城中游荡。然而大卫选择在新的一天到来之际，不仅专注于快乐的事物，更是定睛于那位良善的上帝身上，歌颂他的慈爱。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是赐恩于我的上帝。你我或许不是创作歌手，但还是可以成为黎明的吟游诗人，像大卫一样向上帝宣告，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什么事让你感到忧郁或担心呢？你要如何学习在早晨歌颂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诗篇59篇16节。我们一起祷告吧。上帝，你是我的高台和盾牌，在今天早晨我选择以歌声超越忧郁，歌颂你不变的爱。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诗篇59篇的题注指出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撒母耳记上19章记载，扫罗曾两次企图谋杀大卫，扫罗第二次谋害大卫促使大卫写下诗篇59篇。尽管大卫正处于生死攸关之际，他的信心却激发他歌颂上帝， 第九节和十七节这两节重复的经文显示，大卫将上帝视为让他得力量、得平安的源头。正如大卫宣告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上帝是我的高台。我们如何面对人生中的顺境和逆境，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符合圣经中的启示，那么不管是身处于阳光明媚还是风雨交加的境遇里，我们都能歌颂上帝。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明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代祷。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代祷。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风暴临到，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面对环境，而是如何在环境中安息。风暴显明全能，风暴逼人抉择，风暴也定下结局，但风暴不会是终章，得胜才是神写下的结局。在这样的动荡与不安里，我们更需要的是不被环境牵动，而是学习安静在它里面，放下我们紧紧抓住的，把一切交还给他，因为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能够使用万事为爱他的人成就益处，但这并不代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眼前看起来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罪恶充满这个世界，然而上帝能改变每一个环境，并在其中带领我们，最终带来长远的益处。即使眼前的环境看起来糟糕透了，上帝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让我们拥有他的样式，也就是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和品格越来越像他。所以风暴中的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苦苦挣扎，而是学习在他里面安息，不再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而是放心放手，把一切交托给他，他知道前面的道路，他也仍然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愿我们在风暴中学习来到主面前安静，进入他所赐的安息，相信他，放心放手，把一切都交托给他。愿我们不但与他联合，让他的话语炼净炼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心扎根在耶稣这块磐石上。愿我们在风暴中经历他的同在，与他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阿门。